春末闲谈，鲁迅。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吧，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风。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锁子上，铁黑色的细腰风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只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风就是书上所说的国裸，唇瓷无雄，必须捉冥灵去做祭子的。他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吧，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风了。所以《诗经》里说：“冥灵有子，国裸父之。”冥灵就是桑上的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义说，以为它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倒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前属灵音，瞥见二虫一拉一聚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婉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丫头。但究竟是疑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法伯尔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他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指一试，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蜂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它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义军，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致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为弊作福，为弊作威，为弊欲食吗？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吗？不是 至于人者似人，至人者似于人吗？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实权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石，就须不死；要备至，就须不活；要供养至人者，又须不死。人类身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封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致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以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国罗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轮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24时而多至24，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诞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义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吧。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吧。因为这实在比细腰封所做的要难得多，他与青虫只需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试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去主宰，不能贡献玉石。恭请上自封级，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已老的圣经闲传法，学者的近研究式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现，其实也并未溢出了前贤的范围。那么又要理师而求诸也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吗？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志道家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脚成成，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呜呜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致知之道自然应该静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 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仓颉造字，夜有鬼哭，鬼却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相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却应该虚心取法，返璞归真，则口切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隆裕上宾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父宗绝嗣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智者与悖智者，二恨其不给智者生一只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悖智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就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也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志。即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的醒目啊！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议会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就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它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只干妻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的好国民有不同。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